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15号，公元2016年4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召开，达赖喇嘛致辞呼吁双方坦诚以待；达赖喇嘛出席朗杰寺十轮金刚日法会；达赖喇嘛尊者计划将访问拉脱维亚；一外国人因偷取西藏国旗而遭布拉格法院驱逐；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列倒数第五。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在台北市正式召开。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录制视频表达了祝福，鼓励与会双方要坦诚以待，努力通过交流探讨来寻找共同点，找出解决藏中问题的途径。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2016汉藏会议
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主办，台湾汉藏友好协会等数家团体协办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今天4月22号在台湾台北市福军海悦大饭店中召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华人与藏人参加。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索南诺布在开幕式上致辞后，主办方播放了达赖喇嘛尊者特别为这次会议而录制的祝福。尊者鼓励与会各方要彼此坦诚以待，共同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指，如今汉藏两个民族间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也都是人们所造成的，那么便需要人们去沟通去解决。尊者告诫，在沟通时双方不该执着于你或我，而是要基于人类一体的理念，否则双方都只关切自己的利益，那么问题就永远无法获得解决。达赖喇嘛尊者说，听信中共洗脑宣传的汉人敌视藏人，因此更凸显了双方接触交流一起化解困局的重要性。尊者否定了武力压制的手段后发出呼吁，今天你们聚在一起开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探寻未来的努力方向，希望你们共同努力，彼此坦诚以对，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并将此视为共同的责任去解决。此次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主办，台湾汉藏友好协会、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以及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团体协办。驻台代表达瓦才人告诉本台，
因为过去这样的会议其实我们举行过很多次，那每一次从由浅到深，一个这样一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次的会议我们把它的设定成的是国际上的汉藏友好协会的这样一个代表大会。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在中文世界里面有更多的人了解西藏，当然因为有很多台湾人参与，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西藏问题或其他各个领域的不同的问题都进行相互结合的进行去对照探讨讨论和去推广。
所以我们今天有了新的政府，有了新的国。
在今天会议开幕仪式上，台湾立法委员林昌佐、库拉斯、尤美女以及台北市政府的代表等也分别致辞表达了对西藏运动的声援。而在接下来的正式会程中，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作家潘晴与唐丹红以及前藏人政治范达珍、西藏政策与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巴坚参等分别就西藏的现况、自焚浪潮、中共对政治犯的迫害 以及西藏生态危机等议题发表了演讲。据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组负责人索朗多吉介绍，与会者主要是来自欧美和澳洲等地藏汉协会的成员，以及流亡社区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主办方也特别邀请了部分在西方国家留学可以使用中文的藏人，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进一步向外国华人介绍与推广西藏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日莅临达兰萨拉十轮金刚日法会，向各方信众给予了摩顶加持。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4月21号，西藏朗杰寺僧众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为释迦牟尼佛传授神轮根本序纪念日而举行了法会。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法会现场，向信众们给予了摩顶加持。西藏朗杰寺僧人图丹雅培向本台介绍，藏历3月15号是释迦牟尼佛在圆满觉悟的次年，应香巴拉月贤法王的祈请，去南印度海岸吉祥米堆塔传授神轮根本序的纪念日，也是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藏历1752年在西藏首都拉萨朗杰寺中初创神轮观修仪轨的纪念日。朗杰寺传统中每年均会举行纪念法会。图丹雅培继续介绍，达赖喇嘛尊者昨天莅临了法会，这是历代达赖喇嘛传下来的传统。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流亡印度后，因尊者的政教事业宏大，过去曾有未能出席的情况发生，但是2011年以后，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所有的政治权责后，每年均有出席此佛事活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10月再次访问拉脱维亚，计划向波罗的海与俄罗斯信众传授佛法。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10月10号至11号访问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为尊者历来对波罗的海和俄罗斯信众例行弘法课程的延续，也是尊者于2014年访问里加后的再次受邀。尊者此行是由莫斯科拯救西藏基金会、拉脱维亚拯救西藏团体与莫斯科西藏文化资讯中心联合请法。届时尊者将向信众传授古印度佛教英明论师法称菩萨的著作《适量论》第二章。据活动官方网站介绍，尊者指定纳兰陀一明学法教为此次主题，内容十分深奥，是尊者西方开弘法中少见的选择，显见尊者对信众的信任与期盼。法称菩萨是纳兰陀大学的伟大学者之一。活动官网并引述尊者达赖喇嘛经常教导，藏传佛教作为现今最全面的佛教传统，是纳兰陀的精神继承人，而古印度佛法中的逻辑论证、心灵科学并不受限于信仰的界限，对于现代世界有普世的利益。针对尊者的这项弘法行程，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向网络媒体表示，拉脱维亚是一个民主和开放的国家，不会禁止尊者访问该国。然而林克维奇公开声明，该国政府已经为了尊者的这次访问向中国表达拉脱维亚政府坚定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的观点，强调此访问行程不是由拉脱维亚政府组织，而是一个绝对私人的事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领导习近平于今年访问捷克时，当地藏人与远藏人士曾持西藏国旗集会示威，其中一名不知名的外国人士因偷取示威藏人的西藏国旗而于日前遭当地法院驱逐出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三月下旬对捷克共和国展开访问时，当地藏人与捷克支持西藏人士们曾持西藏国旗展开集会示威，抗议中共的治藏政策。据布拉格媒体于昨天报道，今年习近平访问该国期间，大约出动1000名警察巡逻布拉格的街道。期间前去欢迎习近平的中国人多次出手攻击远藏人士，迫使警方干预，并有23名引发冲突的民众遭警方拘留。在抗议人士当中，有一位不知名的外国人士在活动期间偷取了一面西藏国旗。布拉格六区法院发言人表示，将驱逐这名外国人出境捷克5年。报道指，由于当事人对审判的抗议，布拉格六区法院将必须再次公开处理这起案件。据悉，这类违法行为的捷克公民当事人通常将面临2年监禁的责刑，非捷克公民则会被驱逐出境1年至10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球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了本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指全球新闻自由集体下滑，中国再度被列名为倒数第5。有关详情，下面请听丹森潘多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于4月20号公布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对全球181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进行调查，中国仍名列全球176名，排名倒数第5，而朝鲜、叙利亚等国紧跟其后，被列为新闻自由度最低国家。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今年的指标显示，全球新闻自由度呈极低下滑趋势，反映了政府和私人机构对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打压密度。近年来，中共政府对媒体的压制屡创高新，记者连遭绑架、电视强迫认罪和亲人被威胁等事件频传。无国界记者在报告中特别就习近平对媒体角色的集权观点、牵制新闻自由度的情况表达了严重关切。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森潘多向大家播送的境内网友赞乌奇撰写的关于扬州玉错湖裸照事件。
不管是在以往的革命理论中，还是在今天的实用主义氛围下，对宗教价值的认识多处是没有多少改观的。此次扬湖事件之前，藏人朋友圈先后冒出过游客踩蚂蚁堆、游客楼起登白塔、拍婚纱照等等为信徒所诟病的事件。这些看似偶发个人的事件背后，有着一个和信徒宗教践行相违背的观念作为他们的能量场，那就是对宗教和异文化的蔑视和一意有贵贱的偏见。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境内网友萨乌奇撰写的关于扬州玉错湖裸照事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杰烈。